为应对朝鲜核危机，川普总统表示愿意向日本与韩国出售高精密军事设备。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奥巴马政府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对移民法恶意规避，是违反宪法的做法。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二说，飓风艾玛已经加强到五级风暴，这是飓风的最高等级。中国时间9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朝鲜问题。朝鲜上周进行了威力最强大的核实验之后，昨天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今天联合国秘书长也对此发表声明。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联合国在应对这一危机上的最新发展，以及纽约股市今天的反应。方斌。
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中午就朝鲜进行核试验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谴责声明，同时呢，他也指出了在解决这一危机中联合国要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什么。古特雷斯说，朝鲜进行的最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是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破坏，他对此毫不含糊地加以谴责。他说，朝鲜不仅再次破坏了反核试爆的国际准则，再次抗拒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也再次不必要的肆无忌惮的将数百万人置于危险之中，其中包括了已经遭受干旱、饥饿和被严重侵犯了人权的本国公民。他再次呼吁朝鲜当局全面遵守国际义务，包括遵守安理会上个月通过的2371号决议。与此同时呢，秘书长还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团结一致的以单一的策略来面对朝鲜的挑衅是唯一能够对朝鲜构成压力的关键。他是这样说的。
这种团结也创造了一个机会，通过外交手段以减少紧张局势，增加信心，预防任何危机升高。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朝鲜半岛无核化，让我们促进必要的对话和沟通，以避免误算或误解。对抗性的言辞可能导向意想不到的后果，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的，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太可怕。作为秘书长，我已经做好准备支持任何解决这一紧急形势的和平方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目前国际社会在如何应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韩国呢呼吁进一步的制裁，中国、俄罗斯呢强调直接谈判。那么根据韩国的情报，朝鲜很可能在9月9号它的国庆节再度的发射导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星期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就敦促采取最严厉的可能的措施。他说呢，美国将散发一份新的制裁决议草案，由安理会本星期进行讨论。他希望下个星期一呢能够表决。主持人，
那么纽约股市对于朝鲜核实验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方斌，
受地缘政治和几个权重股的影响，纽约股市呢星期二三大指数呢都出现了大跌。那么刚刚收盘的纽约股市中，三大指数里面呢有两个的跌幅超过或者接近一个百分点，那么道指呢是跌了230点，跌幅超过了1%，标准普尔500指数呢跌了19点，跌幅呢是达到了0.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60点，跌幅呢是将近1%。地缘政治可能是今天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星期天，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并宣称呢是可以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这一发展立即升高了朝鲜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抗的态势。今天呢是纽约股市呢是这个劳工节以后的第一天。那么贝朗航空投资顾问，这个顾问全球股权研究的这个副总裁就说，朝鲜危机看起来是引起了今天市场的最大的反应。他说，今天呢本来应该是个没有风险的日子，没有报数据，也没有这个盈利报告，今天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这个基本面的东西应该影响市场的，所以呢出现这样大规模的抛售呢，是因为这个投资人再次看到了 吓人的头条新闻。那么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这个 Charles Warber 的交易和衍生品副总裁呢，也说看起来呢，紧张的局势的升级已经进入了新的水平。但是呢，他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还有很多事情可能会让人呢更加的谨慎。那么一项衡量市场震荡的波动指数又被称为恐惧指数，星期二下午是升高了 38%， 达到了14%，是8月10号以来单日最高的升幅。另外呢，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当中的高盛、联合技术、旅行者、财产险集团、波音今天呢都是深陷卖压，仅高盛一家在早盘呢就构成了道琼斯指数下挫了50点，而联合技术今天成为道指中表现最差的个股，跌幅呢超过了5%。那么路透社就说，9月份华尔街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本来9月份呢就是股市最糟糕的月份，更何况华盛顿将就预算和这个联邦的债务上限呢进行摊牌。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为了应对朝鲜核危机，川普总统表示愿意向日本与韩国出售高精密的军事设备。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废除了俗称叫做“梦想者”的移民命令，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这朝鲜表示拥有氢弹的能力了之后呢，川普总统已经分别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那就在昨天呢，9月4号星期一，他跟文在寅总统在通电话的时候呢，他向文在寅总统表示，他说原则上同意韩国提高导弹的载荷能力，并且呢在概念上允许韩国向美国购买上亿美元的军事武器和设备。那么就在今天9月5号星期二的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他就说了，他说我允准日本与韩国向美国大幅度购买高度精密的军事设备，不过呢，实际上将出售何种等级的武器，在白宫方面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说明。而在今天呢，星期二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他也表示说，川普政府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那包括在外交、经济等等呢，这些选项也都还在摆在台面上。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也最近也表示了，他认为说呢，这个对于朝鲜来讲用制裁是没有用的。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川普总统希望说中国跟俄罗斯能够一起来跟美国合作来解决问题，而且呢他也不相信与朝鲜继续谈判会有效果。那么这是今天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的白宫的反应。不过我们知道今天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宫方面已经这个正式的说呢，要废除所谓这个DACA 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就说了，国会准备做好你们的工作，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那么这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见了国会议员，那么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川普总统说他相信国会将会进行他们在做的工作，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么之后呢，他也对记者们说，他说对这些这个所谓参加这个同年暂缓遣返行动的这些人呢，现在都是年轻人，我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有爱的，我对他们来讲还是很有善心的，我希望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不过呢，今天许多的川普总统的这个抗议者呢却不是这样认为我们首先看到是这个司法部长塞森斯在今天早上11点在司法部宣布说，以2年的时间逐步的废除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签署的这个 DACA 法案，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的计划。不过呢，先会有6个月的缓冲期。那么接下来呼吁说，国会接下来要采取行动来永久性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塞森斯呢，并且还说，当时这个奥巴马总统签的这个法令呢是违宪的。我们来看一下司法部长塞森斯是怎么说的。
The executive branch through DACA deliberately sought to achieve
行政部门通过 DACA 有意试图达成立法部门多次明确拒绝授权的事。行政部门如此无限期的绕过移民法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种单方面行政大赦的影响加上其他做法，促使了南部边界未成年人的激增，导致了可怕的人道后果。
among other things, contributed to a surge of miner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that yielded terrible.
他同时通过允许那些非法移民得到工作，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无法获得这些工作。
By allowing those same illegal aliens to take those jobs.
那我们知道呢，在蔡森斯宣布了这项计划，就废除这个计划之后呢，在从白宫也发出了川普总统的个人声明。在声明当中呢，除了重申川普总统对于移民政策的立场跟看法，他最后还阐述了川普总统对于废除 DACA 他个人的看法。那么声明当中呢，川普总统是说，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将会以人心和慈悲来解决同年入境者战犯遣返行动的议题。那这个呢是要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同时呢要确保任何我们采用的移民改革为美国公民提供可持续的福利，而我们是美国公民选举出来的，我们必须同时对失业的、正在挣扎中的并且被遗忘的美国人有人心和慈悲。那么我们看到呢，不管是这个司法部长塞森斯的声明，或是川普总统从白宫发出来的声明，都表示说废除这个 DACA 呢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利的，并且还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不过我们知道一向是最关注美国的经济成长跟就业率的这个美国商会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之前呢就一直反对川普总统废除 DACA。 那么在今天呢，他们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做法将会损害美国的经济。我们看一下美国商会的声明。美国商会呢，他是说本次原本在2012年公布的同年入境者战犯遣返行动是基于完善公共政策的前提，这跟在法庭上被挑战过的美国人与合法居民的父母战犯遣返行动是不一样的，而登记在这项计划当中美国人都是真心诚意的，并且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区与国家经济当中，现在走回头路并且遣返这些人抵触了基本的美国原则和我国的最佳利益。现今呢，大约有70万名的同年入境者战犯遣返行动的接受者在全国各个行业当中工作，终止他们的就业资格则抵触了总统说要刺激美国经济成长的目标。那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商会当中呢，也有一点跟川普政府的说法不一样。川普政府认为呢 DACA 是违宪的，并且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不过商会的方声明则指出说，受到法律挑战的是另外一个项目，是简称 DAFA 的美国人与合法居民父母暂缓遣返行动，而不是简称 DACA 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那么星期一我们也看到呢，说到这个商业利益，有超过400位的美国公司的执行官 CEO 一起来呼吁川普说不要废除 DACA。 那么白宫的全国多元委员会呢的顾问之一叫做帕洛马雷兹，则在今天也宣布因为这个关系他马上辞去白宫顾问一职。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桑德斯也表示说，川普总统要做的是一个完整的移民改革，所以包括废除 DACA、 建造美国高墙，还有加强移民安全等等呢，他全部都要做。那么在废除 DACA 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国会要来永久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今天在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说，什么叫做永久性的解决问题，是否包括让这些梦想者能够成为美国公民，那么桑德斯则是没有正面的回应。那最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命令的签署人奥巴马总统，他也在今天发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他说呢，移民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我们都想要一个安全的边境和蓬勃的经济，而这些梦想者都是爱着美国，都对美国国旗宣誓效忠，而许多人唯一认识的祖国就是美国。对这些年轻人做这些事，川普总统的做法是残酷的。那么奥巴马总统的声明当中也提到呢，有一些梦想者正在参加大学的军官培训班。那么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提到说，有些梦想者已经在美国的陆军当中服役了。所以如果说今天废除这项法案之后，国会又没有通过一个立法，那两年的时间到期之后，难道要把这些人从美军当中踢出去吗？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所以看起来废除这个 DACA 这个计划之后呢，似乎实际的这个一个操作的做法呢，还是有点混乱而且不清楚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今天在美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抗议川普政府终止同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的人潮。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华盛顿街头的情况。湘云。
好的，主持人， 川普政府今天宣布终止奥巴马时期出台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又称为 DACA 项目。这个项目在过去的五年间暂停遣返了将近80万名的年轻无证移民，而从今天早上开始，在白宫前便聚集了许多抗议人潮，现在这些人潮也延续到了川普国际酒店。一起来了解抗议现场的情况。
大约450名抗议川普终止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的民众一早聚集在白宫，之后分成5条支线进行抗议。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在幼年时期被带来美国，受到 DACA 项目保护的年轻无证移民。他们高喊：“团结的人民不会被打败。”
我在这里住了18年，我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有我的家人，这里有我的朋友。我在这里拿到学位，也在这里工作。这里就是我的家。在政府承认我们之前，我们不会停止抗争。
参与抗争的无证移民表示，前人抗争的成果让他们过去5年得到 DACA 的保护，他们将效法这些人继续争取权益。
I'm heartbroken.
我很心碎，但无论如何我会继续抗争。我们会努力争取让 DACA 许可证能继续有效使用，并且催促梦想法案通过，还有确保不会有更多的钱用来建墙或遣返移民。
现场也有许多支持 DACA 的美国公民前来声援，呼吁川普政府继续这一项目。一位支持者表示，每一个美国人过去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
受到 DACA 保护的人当初是被他们的家人带过来的。我们应该要专注于让美国成为一个对所有人来说有包容力和生产力的地方。
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起停止受理新的 DACA 申请，这个项目虽然终止，但会延后6个月执行，给予国会时间做出反应。而在6个月内 DACA 许可到期的无证移民将可以得到延续。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会。国会结束了暑期的休会，返回华盛顿的第一天就碰上了川普总统宣布终止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简称的 DACA 项目。那么白宫呢，最终还是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国会，让议员来决定是否遣返未成年就被父母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毅华。
好的，林森，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在今天呢，这个国会是返回华盛顿第一天，那么所有的焦点都是聚集在了这个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也就是简称 DACA 的项目。那么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呢，刚我们新闻当中也已经看到了，已经宣布了他的决定，将结束这项保护将近80万青年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项目。那么我们也知道 DACA 这个项目呢，它其实不是立法，而是一项行政措施，总统的确是有权可以彻底的废除或是逐步废除有关的这个行政命令和措施。那么在总统川普宣布他的决定之后呢，目前有关的问题已经转移到了国会，国会在未来呢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做出这个决定，是否要遣返这些无证移民，也就是说要在明年的3月5号之前，国会必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制定出新的立法来做出新的决定。那么总统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他已经发出了声明，表示这个奥巴马总统签署 DACA 呢，本来就是这个违宪的行动，因为立法的工作本来就属于国会，并不是总统的职务。不过呢，这个现在总统川普只是将这个工作还给了国会。那么除此之外呢，瑞安议长他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我希望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总统的领导之下能够寻求共识，找到永久立法的解决之道，包括确保那些无辜的人能够继续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来做出贡献。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移民改革的话题在国会里头呢，一直都是争议不断的这个议题。那么在总统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也是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我们来看到这个佩洛西的声明，他在声明当中提到了总统川普终止 DACA 项目的决定是他在政治上软弱的无耻行动，也是对全美国无辜年轻人可比的攻击，将这些梦想者遣返意味着摧毁成千上万爱国青年的生活，也将开销数十亿美元
权，更违反了美国梦的根本价值。那么佩洛西他在声明当中同时也提到说，他也敦促这个国会的共和党人能够与民主党来进行合作，将这个梦想者法案，也就是 Dreamer Act 立刻的进行讨论，并且送交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同时也注意到，在这个总统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呢，在参议院里头共和党一些议员呢是表示了一些不满，其中我们先看到了这个资深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呢，他同时呢是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说目前呢这个美国的政治急需要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合作，而总统川普所选择的这个决定呢是采取了错误的方向。那麦凯恩他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将会和国会的这个两党的议员进行合作，来展开并且制定新的这个移民改革。那么同时呢，也包括讨论这个前些年推出的这个 Dreamer 法案，也就是梦想者法案。那么在刚刚稍早呢，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以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杜宾参议员呢，是共同召开了一个跨党派的记者会，讨论总统川普今天稍早宣布终止 DACA 项目的这个决定。那么有关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刚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I think the president did the country a service by
总统将事情回归到宪法程序，允许国会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因此，总统在这件事上是合法的，给了国会六个月的时间也是正确的。我对川普总统的要求是，你应该要帮助我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为我们提供协助。你是一个好人，请亲力亲为打电话给不同的议员，帮助我们找到共识。
Work the phones, try to find a consensus here.
Well, what Senator Graham and I want to deliver is the.
格雷厄姆议员和我今天想和大家说，我们国会参议院将会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在这个月九月通过梦想生法案，一个永久性的法案，让这些年轻人能有一个机会成为美国和美国未来的一部分。梦想生法案不是一个新的法案，在几年前就推出，当时通过了司法委员会的表决，也是我们全面改革移民制度的一部分。
是的，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的民主共和两党呢，可能对于当时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这个 DACA 项目呢，是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接下来呢，有关于这个移民改革的这个程序，以及移民改革的这个有关的讨论呢，将会是国会两党都很重视的首要的话题。林森。
一华，刚才你也提到了，今天是国会这个暑期休假结束来上班的第一天啊，接下来这个国会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计划和日程？
是的，今天是国会返回这个华盛顿的第一天哦。其实在九月份呢，国会方面相当的忙碌，有一系列的这个议程，还有一些这个截止的这个期限必须要达到。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虽然是九月份一整个月的都是开会的状态，不过其中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议员还是必须返回选区进行选区的工作。也就是说，留在华盛顿时间只剩下12个工作天要进行有关议程的讨论。不过首先呢，我们最急迫的看到了则是这个2018年的这个预算案，马上2017年的预算呢在9月30号就到期。如果要这个预防这个联邦政府在10月1号的关门的危机的话呢，必须要在这个9月底的期限到来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不过我们也知道，目前呢这个新的预算案内容还有许多的这个议题呢还没有取得这个两党的共识，因此呢争议还是不断。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的话，则必须要通过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来维持政府的运作。那么现在呢，这个预算案呢，如果在短期的拨款法案也不过只能够维持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有关的问题呢必须还是要在这个之前呢进行讨论。那么民主党议员方面已经表示了，任何有关于逐强的这个预算呢都会被这个挡在门外，他们是不会让这个预算案通过的。那么第二个呢，则是这个提高债务上限。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务上限呢也是在9月底之前就要到期了。那么曾经我们也报道过，这个债务上限呢指的是美国国会能够允许美国政府能够合法举债的这个最高的上限的这个金额。那么国会呢必须要在9月29号的期限到来之前提高目前的20万亿的这个债务的上限，才能避免美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那么第三呢，则是哈维风灾的这个补助款项。目前呢，这项议程，这个哈维风灾的这个补助款项其实不在原来的这个议程之内。不过呢，大家也看到我们之前报道过许多有关于在德州这个哈维风灾所造成的这个水灾的这个情况，许多的居民的重建生活 还必须要靠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补助，因此呢，这个哈维风灾的这个预算补助款项呢，很有可能将会成为九月份第一个国会必须要讨论的这个紧急的补助款项的这个话题。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内阁人选啊，还有这个医保法案、移民改革，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移民Dream 法案的梦想生法案，以及包括税制改革，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那么事实上呢，在现在呢，也就是这个大约在下午的时候呢，参议院、众议院的这共和党领袖，包括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还有这个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以及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呢，都目前都是在前往了白宫和总统川普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他们开会的议程呢，讨论的题目则是有关于税制的改革。看得出来，在共和党政府方面，税制改革将会是他们另一个这个讨论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巴基斯坦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与美国存在的问题，并警告任何来自美国的强制行动都将导致该国的不稳定。八月份，美国开始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美国农民担心协定的修改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加勒比地区面临飓风艾玛来袭，当地民众正准备进行应对。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为应对朝鲜核危机，川普总统表示愿意向日本与韩国出售高精密军事设备。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奥巴马政府的幼年来美暂缓季节计划对移民法恶意规避，是违反宪法的做法。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希望和平解决与美国的争议，并警告任何来自美国的强制行动都将影响该国的稳定。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点名批评了巴基斯坦藏有恐怖分子组织，包括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这些组织造成阿富汗不稳定，并策划针对美国驻阿部队的袭击。川普总统并没有指明他将如何向伊斯兰堡施压。有报道说，美国可能增加外交和经济压力，强化并扩大在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反恐无人机空袭行动。
美国八月份就开始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兑现川普总统在竞选时的承诺。谈判的重点主要是制造业的就业问题，这个在1994年达成的自贸协定对刺激美国农业产品出口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肯贝克说，美国农民的命运现在就压在赌桌上，
风险很大，在这场游戏中钱恐怕是不会再有了。
贝克说，他已经连续五年亏损，部分原因是玉米和黄豆的价格下跌，化肥和种子的成本上升。但是贝克说，在某些方面，美国政府还是能够帮上忙的。
贸易，现在人们都在批评贸易。
川普行政当局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贝克指望通过增加需求促使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的希望破灭了。这就是贝克密切关注美国政府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原因。
作为一个玉米生产者和粮食生产者来说，北美自贸协定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2016年，美国向墨西哥出口了25亿多美元的玉米，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玉米供应国之一。但是今年美国出口墨西哥大豆和玉米减少了，贝克明白他现在遇到了竞争。
墨西哥开始从阿根廷进口玉米了，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因为价格低吗？不是，他们是要发出一个信号。
贝克还担心其他的信号是来自川普总统，他威胁着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将给美国农民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大家都有些害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
退出 TPP 或者不遵守北美自贸协定这样令人吃惊的事，市场就会紧张，农业收入就会下降。
塔马拉·耶尔森是伊利诺伊州农场局大宗商品处处长，他了解到许多农民对谈判期间的激烈言论感到不安。
我们希望反贸易、反农业出口之类的言论有所改变，也希望谈判取得一些进展。
希望头脑清醒的人会占上风，我们能够改变这种局面，或者做点事情，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无论发生了什么，内尔森说，重要的是达成一个新的协定，要尽快。
明年墨西哥要举行大选，他们有可能会在今后四个月里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取得进展，但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进展，我们可能就会陷入某种僵局，所以希望通过农业团体和其他组织推动谈判。
农民肯贝克希望谈判顺利进行，因为目前的情况不利于农民赚钱。
他们必须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为明年的发展做出决定。
贝克的一只眼盯住自己的银行账户，另一只眼则盯住伊利诺伊州农场上面的天空，应对他平生遇到的另一个重要未知数——气候。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草原中心报道。
飓风哈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肆虐多日，当地居民刚刚开始重建工作，五级飓风艾玛又逼近了佛罗里达，当地正严阵以待。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飓风哈维登陆并且席卷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一个多星期后，已经在美国造成了60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且一共有600多万人在不同程度上受灾，财产损失多达了1800亿美元。目前在大多数的受灾地区呢，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开始，而且一些受灾的家庭也返回了住处，试图重新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在劳动节这一个国家节假日，塞哈一家却没有时间休息。
Repairs, a lot of work.
修缮什么的，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把东西清理出去，把东西搬进来，让生活重新开始。
Trying to get a life back together.
在离开一个多星期后，玛丽塞哈和家人们第一次回到德克萨斯州克罗斯比的家，检查飓风哈维带来的损害。
We lost everything, as far as.
我们失去了一切，家里所有的东西，家电、家具，还有物品。
Furniture and a lot of belongings.
这些物品被堆放在外面，它们被洪水毁坏了。在房子里面，霉菌已经开始到处滋生。
We've been here for 10 years.
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10年了，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真令人震撼。
Very shocking.
如今一切都需要修缮和重置，但是塞哈不会搬走。
This is our home and we're not.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不会离开，我们没有别处可去。
这户人家的门店依然在外面，他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依然欢迎着所有的访客，那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之音郑蒂娜，克罗斯比报道。
是的，此外呢，五级飓风艾玛今天是朝加勒比海逼近。那么五级呢，意味着风暴的持续速度超过每小时280公里，这将给房屋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有可能连根吹倒大树和电线杆，并且在受影响的地区会造成几个星期的断电。艾玛预计今天晚上晚些时候呢，会登陆加勒比海诸岛，接着呢会朝海地以及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前进。如果艾玛最后登陆佛罗里达，这将是1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一年内有两个四级以上的飓风登陆美国大陆的情况。而在当地呢，居民已经开始储存基本的生活用品，州长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政府有时间准备应对可能的登陆。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今年劳工节过后的这个周是美国许多大学开学的第一周。有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秋季入学美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接近100万人，而在这100万外国留学生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是中国留学生。以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为例，2000年只有37名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入学，今年秋季的中国本科生入学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支付全额的学费。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增长一直被视作美中人文交流的亮点，但分析人士认为，大量来自中国的现金进入美国大学可能会对美国高教体系产生严重的负面的冲击。另外，频频爆出的中国留学生作弊、替考等事件，使舆论担心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声誉会受到侵害。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博士也是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国际关系的教授。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参加节目。你好，延忠。
你好，林森。
如果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这个历史的话，你对现在中国留学生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一个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人数是急剧增长。如果我们从差不多1850年代的时候，第一位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是荣鸿开始说起的话，那时候很少很少的留学生那是因为后来就是这个排华法案，就是基本上没有留学生过来了。一直到了40年代的时候，排华法案废除了之后，才会有更多的留学生来。那时候差不多也只有5000人的样子。到了80年代末，这个数目就增长了8万多。那现在就是更了不得了，现在差不多30几万，就像你说的100万的三分之一了。这是一种急剧增长的一种趋势。
那么产生这样的一个急剧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像刚才我提到中西部一所大学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只是说的这个中国的本科生只有37名，那么今年呢，据说就已经超过3000多人了。那么造成这么急剧的这样的，也可以说几何数字的增长呢，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当然就是毫无疑问了，就美国高教的质量，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说，就是美国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它的这个高教领域还是在全世界，我觉得质量上应该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好的之一吧。这个呢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中产阶层的增加，他们有越来越有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当然就是说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也是美国签证政策开始放宽。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到美国来的时候你拿不到奖学金就根本别想到美国来读书。那现在差不多10年前开始，就美国签证就大幅度放宽，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给钱就给签证就可以签过来。所以呢就是很多一些在美国在国内中国国内那些身上一本就是说甚至澳本没有希望的学生他们就是觉得到这边来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何乐不为呢？当然就是说特别是就是2008年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呢，美国不少大学包括就是一些顶尖的大学，他们都放宽了这种入学的限制，就是比方像甚至像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就是说这种对于包括特别是研究生现在就是说这个限制就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国内的孩子就越来越容易进入这个美国顶尖的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这样的一个急剧的发展，就是说中国留学生来美国这样的人数这样的增多，那么给中国带来的，特别是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就是是一个共识了，就是说是留学生他们来学习美国的这个到美国大学来念书，然后回去，甚至包括就是在这里通过交流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国际视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就是说对回国内投资，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种投资我说不光是就是这种资金啊，而且也包括这种技术。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我是对全球健康领域比较有兴趣看到那个合同研究组织，我们说的 CRO 英文叫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这个主要是通过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医疗机构它的研发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种科学机构。现在差不多国内有500多个这样的机构，差不多都是由海归来领衔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就是说这些海归，我们就是活跃在政商教育界人物，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发展，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做出多大的贡献。政界当然有陈卓啊、万刚啊、龙永图啊，商界这也包括政界的朱明经济界的吴敬琏这个 IT 呢张雅琴啊、张朝阳啊、李彦宏啊，经济学的林毅夫啊、田国强生命科学像施义工做那个另外经济学界还有这个像高希庆王伯明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对中国的这个发展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其实
刚才你说到的这些是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这样的正面的这样的促进。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有很多学生，那么非常优秀的学生就越来越多的到美国来留学了。那么同时呢也把这个更多的这样的资金学费都带到美国来了。这给中国有没有带来什么哪一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呢？
其实如果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就是海归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影响应该是大体上应该是算是正面的影响。当然就是说具体的，当然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可能是在某种程度压制了就是本土就是这个这个人才的这个发展可能对他们有因为这种政策的倾斜可能对他们有一点不利。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这种影响应该是完全正面的。
严总，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大量的涌入美国，给美国的高教体系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些年爆出了很多，比如说学生考试作弊啊、替考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学生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在中国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特别优秀的一些学生，英语学的并不是非常的好，或者是通过一些作弊的手段，别人替考也被美国的学校来录取了。那么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先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就美国就是说愿意录取中国学生或国际学生，因为这几年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不是特别景气，然后这个预算空缺，特别是高教领域包括一些州立大学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呢多招国际学生实际上是弥补了他们预算的空缺另外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像留学生留学生的家长呢，就是留学生毕业生和他们家和留学生的家长的捐款。我们知道像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张磊就是耶鲁毕业的，他就向耶鲁捐了888万所以说这是实际上是对美国的教育发展呢是有一定的是有益处的。当然就是坏处像您刚才说的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留学生当中跟40年代甚至80年代比，就是说这种他们的留学生质量就是说也相对来说是有很大的变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还是蛮多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很多来这读书的不少就是说都寄到于学商业经济这方面领域。我们可以有一个有些学校比方说大概差不多70-80%的都是来读商业甚至还有会计这些方面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就是有这些学生 国际学生招的越多呢，就是很造成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啊，这些他们的这种 program 就是说这种项目啊，他有不少都是国际学生来这样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本土的学生觉得好像就是反而就是有些就是教学当中啊，特别就是要迁就国际学生啊，另外就是国际学生他们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些文化认识并不是不足啊，就是造成一些啊，像我们说作弊啊这种情况，就是变成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很多因为留学生他到这儿来，很多是靠中介嘛。但是我们都知道，中介很多都做很多事情，包括代写推荐信啊，代写这个个人情况说明啊，甚至有些甚至这个学校的这个成绩单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做。这样实际上就是也影响了中国学生在这边的名声啊，对美国的这种教育事业的这种影响，当然也是有。包括有些学生他们不知道什么叫 honor code。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在学术上面的这种规则啊，有些就是说你答应了就不作弊的，就是很多是开卷考试，但是如果你觉得把这个当做、啊、就是儿戏的话，那这样就是啊败坏了就是中国留学生的声誉嘛。其实，
嗯，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学生或者交流或者是教育交流，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中两国的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被称作是一个亮点。那么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人数这样的剧增，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初七八年七九年开始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啊，这种美中的教育叫包括就是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实际上当初被认为是促进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啊，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啊，包括回去的这些就是归国的留学生，还有在这里的留学生，对于促进啊中美文化教育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像我们就是说啊，很多带美国学生回去的都是在这边就是说的留学生，然后在这边拿到了终身教职，然后带学生回去。所以另外一方面，这样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也觉得因为他的高等教育就是他的软实力嘛，所以说啊，他们也通过这样的机会让就是中国把美国的这种高教的软实力推广到中国。但是呢，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啊，留学生啊，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呢，就是不少就是到这边来呢，就是他很多啊，特别是留学生或者喜欢扎堆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到这儿来很多啊，待三四年对美国的社会文化了解很少，实际上以前甚至对美国的文化比较是敌视态度。
严总，我得打断你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闹市区里有这样一栋与众不同的砖红大楼，历时6年的设计和施工，如今它摇身变为圣经博物馆，再过2个月就要与公众见面了。
的大部分地区正在清理哈维飓风以及随之而来的洪水所造成的破坏。重建才刚刚开始，受灾居民和幸免遇难者都感受到了洪水对于经济的影响。
瓦莱利潘刚刚买下了休斯敦的这座房子，才住了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哈维飓风。
我的衣服还放在箱子里，全都湿了，破损了。我们昨天刚花了$100把它们洗干净。
瓦莱利潘没有购买水灾保险，急需经济救助，他在洪水中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就在这里，大约一尺高。
家被水淹的人损失最惨重，但那些房屋没有进水的休斯敦小企业主们也感受到了灾后余波。
这里几乎就是一个鬼城。
道格经营的海鲜餐馆开门营业了，但是食客寥寥无几。
出去吃饭是一种休闲，我认为休闲这个词现在不合适了。
这家餐馆的隔壁是山姆·阿里经营的便利店和加油站，但是现在这里没有汽油。
汽油是便利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汽油，里面的店就不经营。人们来这里买这种食品杂货。
像牛奶和水这种基本的货品也处于短缺状态。
所有事包括交通都停滞了，目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运来我们的店，至少一周时间了。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一些仓库被淹。
阿里的一位老主顾埃斯佩兰萨也感受到了风暴带来的经济后果。
我有5天没工作了，不工作我一分钱也赚不到。
埃斯佩兰萨有2名年幼的女儿，她说自己终于开始接到一些活了，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些小企业主们才能知道飓风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你无法真的知道，希望不会太糟糕。
潘在打扫房间和寻求经济帮助的同时，试图保持乐观。
很难过，这是当然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更努力，把一切重建起来，继续生活。
希望休斯敦今年不会再有飓风。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休斯敦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闹市区里有一座陈旧的废弃的仓库大楼，历时6年的设计和施工，如今呢，它摇身一变就成了圣经博物馆了。再过2个月就要和公众见面了。美国
的历史建筑对于建筑的年份没有统一规定，不是说这个日期之前就一定是历史保留建筑，之后就一定不是，而是要看这栋建筑曾经的用途，或者是否发生过关键的历史事件。这栋建筑建于1920年代，是华盛顿市少有的红砖建筑。如果你顺着四街一直走到国家广场的北面去，那里有栋很大的红砖建筑，被用作国家建筑博物馆了。现在在国家广场南边的2个街区的地方是我们的圣经博物馆，这里在人们开始使用冰箱之前是华盛顿冷冻食品的冰库，所以综合起来看，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年份和用途，让这栋大楼成为历史保留建筑。
这栋既有的大楼结构结实，外表美观，窗子也不多，算是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地方。
对于博物馆来说，你不会想到用太多自然光线照射到展品上，紫外线不利于文物和展品的保存，所以这栋没有多少窗子的冰库大楼非常合适。但是在公共区域，我们采取了大量的自然光线，比如我身后这个通向楼顶的楼梯井。
在与历史审查团队、艺术监理团队和其他团队的合作中，我们严格遵循相关的规定，经费和日程都可以是挑战。
This building kind of combines
many elements of what we do.
这个工程可以说汇集了我们的许多工程类别。你看这大楼，有历史保留的部分，那就是冷冻仓库。我右手边的这块不算历史保留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拆了，重做。我们做了两层地下室，用于运作大楼所需要的机电。这栋大楼的一边曾有火车从地下轨道通过，另一边有地上火车站。
On the other side, an elevated CSX above grade rail.
这时候我们就得控制火车带来的噪音，并且向游客介绍火车曾经是怎样穿过这栋大楼的。博物馆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一件事是，要把游客从两个街区外的国家广场上吸引过来，所以他们想要一个很有活力的设计。我们参考了一些标志性的圣经意象，比如我们头顶的玻璃框架，你可以说取材于耶稣在加利利海上乘坐的船只底座，也可以说是来自诺亚方舟。也有人觉得像是圣经卷宗，你也会在一些陶瓷装饰上看到圣经古迹上的装饰花边。正门处的铜色门板来源于第一本印刷书籍古登堡圣经的刻板，我们选用首章创世纪的那一页刻板，这对于奠定整个设计的基调很重要，也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入口。楼顶餐厅提供的都是圣经里的食物，餐厅的风格模仿圣经里的露天市场，让游客体验一场正宗的穿越。楼顶的花园种的都是圣经植物，我们叫它圣经花园。
The museum is focused on the books of the Bible.
圣经博物馆着眼于圣经本身，而不是基督信仰。如果我们提到信仰，就会把人们引向分歧。而博物馆所看重的是历经千年流传下来的这本书，以及它为人类带来的影响。
美国房屋建筑商2016年修建了超过100万个住房单位，老旧住房通常被拆除，房门、地板、窗户等建材也被丢弃。首都华盛顿的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回收旧建材来回馈社区。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座房屋正在翻修。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从墙上拆下来，然后安装新的天花板、新厨房、全新的卫生间以及整个房间的地板。
但是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是，房主们选择把这些旧建材捐给一家非营利组织社区铲车，换回一张抵税券，而不是把它们扔掉。
所以如果你是房主，你把你的橱柜和所有的用品捐出来，那么无论这些东西的市场价值如何，房主都可以把这部分抵作退税。
所以房主和社区中比较不富裕的居民都可以得到好处。
这并不是榨取资源留给我们自己用，对于我们来说，这实际是社区合作的一部分。当人们需要一个冰箱、一个煤气灶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来这里免费拿走。
这是免费的，在社区铲车的帮助下，当地一家名叫青年企业家协会的非营利组织将一所老房子改造成可容纳300多名儿童的活动中心。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一片混乱，社区铲车对我们非常好，他们说，嘿，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工作，和你们建立关系，来把这个地方改造成我们希望的样子。
所以社区铲车免费提供了建材和墙漆。
没有社区铲车的帮助，我们是无法完成的。
虽然这个组织几乎不盈利，但是梅耶表示，社区铲车2016年创收大约$2,000,000，这笔钱用于公司的开销，大约50名员工的工资都在联邦最低工资线以上。这家公司计划扩建仓库，更好地回馈社区。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中俄养虎为患固然遗害无穷，但是美日韩的犹豫不决，延误了时机，也是难辞其咎。国际绥靖主义让金正恩把与他相关的5大强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教训可以说相当深刻。 为什么朝鲜在核武道路上越走越远呢？国际社会能不能痛下决心联手消灭金正恩呢？目前对平壤动手是否为时已晚？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